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哈，这个主题，我除了从《华严集》第四册，也从导师在《佛在人间》哦，就是两篇短篇把它放在一起。那这一篇的一个其实一个主题了哈，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说知识，我们到底知识对我们是好是坏啊？那佛教对于知识这件事情，它又是什么看法？在修行、在修正上，好，知识又占着什么样的哦地位？好，那在《华语集》第四册，就是讲义第一页这边开始啊。那这篇相当短的文章，《苦痛与知识》。好，那有苦痛嘛？哈，一开始讲到这个生物嘛，都会有求乐的这个意愿哈，这个意图。好，那这个意图在人类来讲，就是文明进展的一个动力。那但是苦痛是不断的啊，从不间断的，所以对于这种苦痛解除的这个要求，好，知识就这样前进了哈。包括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这种哦，所有的一切的科技，都是经由知识哈带动而来的。好，那这边第二点有谈到说，知识发达，那苦痛却增加了，哦，好，这是变成，哎，我发展知识是为了要解除我的痛苦，结果却造成这样的矛盾，哦，好，那这一段这边讲说，世间现象一直是矛盾的存在了，哈，哦，那我们知识的进展要来解除痛苦。结果却发现却加深了我们的痛苦，哦，那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譬喻，哦，曾经有人这样看电脑，他说电脑的发展本来是要解决我们一些很例行性工作，或者增加我们计算的速度，本来他的用意是真的要缩短这个工作嘛，哦，缩短人的工作时间，结果后来发现哇，糟糕，这个电脑一好用之后，越用范围越大，哦，所以知识的这个电脑的发展就哦非常蓬勃，哦，好，那你看我们像现在的人，哦，尤其年轻一辈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挂在电脑，哦，你年轻一辈大概你看你家的小朋友很多都挂在电脑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知识的增长，欸，不一定能够解除我们的痛苦，哦，好，那战争，用战争来讲，哦，早期的战争是，哦，有这个血流飘杵，哦，灭齿招死的这种说法，哦，好，那现在的战事就更全面，那动员也更大，哦，好，那当然苦痛也会越增加嘛，哦，好，因为越进展，知识越进展，它所发展的这个，哦，带起的那个力量越大，那消灭的或者增加的苦痛也越大，哦，好，这个战争譬如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好，那这边一个小结语，就是知识发达，苦痛增加。好，那知识跟苦痛，欸，两件事情变成合作了。好，那就违背我们一开始的，哦，要增长知识的一个本意。好，那下一段反方向来看，前面是说我要解除这个痛苦，发展知识，那这一段是要说我要解除痛苦要怎样，哦，有发展知识的，那也有这个不发展知识的，哦，所以这边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发展知识，或者决胜弃智，哦，决胜弃智就是对于知识采取否定的态度。好，那发展知识啦，或者组织群众，哦，那组织群众也是一个办法嘛，哦，我们说团结就是力量，那团结众人的力量来成就更大的事业，哦，来解除，更能够解除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痛苦。好，这是对知识正面的态度，哦，那后面也提到说物质的这个痛苦我们有办法处理，哦，那内心的痛苦似乎没有办法给我们太大帮助，哦，好，那下面两行就谈到了反面的，哦，另外一端。好，这边一个语词叫决胜弃智，哦， 好，决胜弃士后面也会提到哈，就是对于知识采取否定的态度，对于圣人啊，这个圣人就是对于圣人的否定，还有对于知识智慧的这个否定哈。好，他们认为只要做到下面有一个语词叫快然无知，好，这个快然就是无知哈，木然没有这个无情了哈，没有这个情的反应，好，无知的这个状态。好，那这边是说，那这样的一个方法是麻醉自己的心灵了哈。好，我心灵的这个灵活度降低了，或者感受度降低了，啊，我就能够忍受更大的痛苦啊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见解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，哦，这边有提到佛教的见解，佛教的见解。那佛教它是从因缘来看事情，所以它追那个根源在哪里？根源在无知啊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括号叫无明，无明，就是对于宇宙缺乏根本认识。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缘起法啊，对这个缘起法，那没有办法确实这个理解缘起法则，好，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怎么样？有这个实体，有执着啊，执着这个实体的存在。好，我们那在我们个人人的身上就是我执哈，在物啦哈，事物就是我所执哈，或者法执。好，这是佛教的见解。那世间的知识也有部分类似的思想，哦，但是不懂彻底的无性。你看世间的知识发展哦，世间的知识发展很多，其实也跟佛教很类似的观念哈，哦。譬如有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哈，哦，他们就发现说，这个星球哈，哦，一个单一星球的存在，其实它受到所有一切星球的影响，哎，这就有那个缘起的观念了嘛，哈，哦，哎，譬如地球的存在，是因为宇宙哈，哦，这样一个共同的种种条件因缘而让它存在。好，但是恐怕了哈，哦，恐怕对于这个真正佛法所讲的彻底的无性、彻底的无自性，恐怕还没有办法深化到那个程度啊。哦，因为他们会研究，譬如他们会研究什么最大的啊，宇宙大爆炸，他们会研究最小的这个物质单位是什么。好，那总的来说，在相对的世间的缘起，也许他知道，但是对于潜在的了哈，自我的活动，哦，那这一部分就没办法破除啊，哦。好，就是有一个个体独立的导见这样的控制。那你产生对于实在的个体的感觉，那譬如对于人的话，对于自我的话，我就有我的感觉嘛，哈，好，我的存在。那对于我得不到的或者妨碍我的，哎，我就产生这个仇恨敌对的这个心理。好，那我就会利用各种种知识文化来，啊，来反击了，哈，那就造成世间的这个苦痛。好，所以知识跟苦痛两个却是正比的这个增长哈。好，这是这边佛教提到说根源是在无知了哈。那这个无知最主要的无知就是对于无自性啊的不明了，就是认为依法有依法的这个自性的存在。好，这是这一页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好了哈，看一下注脚五。注脚五这边引《般若经》哈，我们看注脚五的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有中间提到哈，诸法本性不可得，好，众生没有办法彻悟。好，那佛法是对于不可得的还他的不可得哈，只显能够显现出法的真实哈，一切法的本来。好，所以无所得故。那一切法本这个本性不可得。好，那众生有无明， 就没有办法知道不可得，而反而执为实有。好，这边譬喻就是鬼神的这个塑像啊，会害怕。好，那就执着有个实在的鬼子。好，那后面讲到执名，这个闻名执实了，听到这个名啊，这个名这个意义，我们待后面也会讲啊。听到这个名，就执着有一个实体在。好，那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根源嘛，哈，就是无明。好，所以一样，这个无明是在讲有执着一个实在的一个实体在。好，接下来后面要谈到佛教它解除苦痛的方法，在第二页这边，第二页。好，第二页开始下手哦，你看它是体悟真理，从去误解这个缘起无自性啊，这个缘起无性，从这边下手，那就是对于人我法我，好，都缘起无性。好，那对于能够获得这样真理的知识，佛法称为般若啊，称为般若。好，第二个说到是解除苦痛，好去。理解这个缘起无自性嘛，哈，好，那能够通达这个缘起，就知道这个缘起无自性。那对于我的话，就知道是假我啊。那这个假我，它的存在是一切条件的存在作为根据哈。好，就是其他外缘啊，因缘而起的。好，所以假我是因缘而起。好，能够确实知道这样，就能够解除这个对于自我的个哦错误的执着啊，叫自我妄执。好，就不会生起这个不必要的苦痛。好，那世间的苦乐哦，不入于胸次的自在哈，就不入于这个胸怀。好，这些时间对你就不会影响你的内心了哈。好，第三个这边有提到说真空智的领导啊。好，那这个真空智当然就是证得缘起无自性了哈，证得缘起无自性。那依于证得缘起无自性，然后再去发动一切知识跟文化啊，来促进慈悲啊，来促进慈悲的这个啊功力的大乐。好，这个就是在讲。依于真空智，你证得缘起无自性之后，那再出方便智啊，在依于这个为根本，然后产生这个啊，我们有一个佛法有一个语词叫后得智，后得智或者说方便智。那这个方便智，它可以啊辨别世间的一切，而且进一步去引导啊世间的一切。好，那。结语就是对于佛哈，佛是一切智者，好，也是常乐了哈。那通过了这个人无我法无我，你就可以说常乐我净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小篇文章哈，下面一篇文章就是佛教的知识观。好，那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啊，今天的一个重点。好，前面有谈到知识，它却产生了一些痛苦啊，本来要解决，结果却没办法解决。那佛法对知识它的态度是什么啊？好，对知识的态度，那展现你佛教的就是修行的方法论啊，修行的方法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知识的好坏哈，好坏。那好的部分，像尤其年轻人哈，年轻人他会说知识啊，知识发达啊，社会产生进步，所以进步就离不开知识，好，这也没有错了哈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圆圈圈，一开始说这个年老哈，年老会认为人心不古。好，那这个人心不古，越来越坏，就离不开知识啊，离不开知识。 那一般会认为 科学的发达、啊、文明的进步、啊、这是知识的好处嘛、哦啊、那既然有进步的话，为什么也会有人反对、啊、可是可见这个知识本身是有些问题存在、啊、那知识高痛苦似乎又越深、啊、似乎有这样的倾向。好，那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那接下来 要来看的就是说，诶，老师发现说古今中外 不管是中国不管是外国、哦、古文明这些古文明都有存在两面的看法、哦、对知识都有存在两面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中国文明。好，那中国文明主要就是儒墨跟老庄，儒墨跟老庄，儒子跟庄子主要的，后来影响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儒墨的看法，他们是对于知识是采取推崇的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儒家，请看下面这一页，下面。好，下面第二页这边引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谈到孔子说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民以求之者也。好，那孔子讲这句话，那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、啊、那其实注脚三这边一开始从《论语》的记事篇，孔子有把人分成四等。好，那四等呢，注脚三第一个，生而知之者上也。好，最上的就是一生下来就知、哦、就具备这种、哦、具备这知识。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、哦、学能够得到这个知的话其次、哦、因为困顿而学习好又其次、哦、那困而不学，名师为下语。好，困顿了又不学习，好，这最下辈的哈。那这四辈之中，孔子他自己认为是属于哪一类呢？哈，好，述而篇就有讲到哈，就是刚刚引的。那孔子他说，他不是生而知之者哈，他好古民以求之者也。好，所以从这边对于知识的态度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哈。好，那回到本文，《论语》这边也提到说，孔子学不厌，教不倦。好，他认为知识，他对知识的态度是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好，所以他求这个知是为了要立身处世。好，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成，只有知才能够入道。当然他的这个道呢，他这个道我们等一下会讲，他的道跟庄子的道又不太一样。好，他知才能入道。好，那大学这边就有说到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知道先后就接近道了。那这个先后呢，这个先后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次第了。你知道得要到达知的这个次第，好，这样你就进道了、哦、就可以开始入道了。所以知放在 最重要的地位嘛，也是一开始的地位。好，对知识认为是重要的、哦、好，接下来大学里面有谈到这个八德目嘛、哦、八条目。好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、哦、在注脚六，注脚六，从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八德目。好，那这八德目就是从知开始了，从自我的知开始。好，那从知开始就是从格物致知了，格物致知开始。那格物致知呢，老师这边怎么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来说格物跟致知。看一下注脚七，注脚七，格物，好， 似乎哦，这边的格物老师也有说到跟止观相关的哈。好，注脚七，我们来看格物在对境，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心能够得到这个哦，得其正，正于物，哦，对物，哦，你心能够正。好，那这边老师这边提到是说，哎，这适合说来解释止哦，止。那这个正于物就是心能够正嘛，哈，好，能够摄持这个乱心，好，求访心，好，无非是止于至善。好，这个求访摄持乱心后面有一个引号有没有，然后求访心，好，一条线，然后求这个要降要访，好，不是放心哦，是访，访失之心呢，失掉的心，好，就是散乱的心，把它摄持回来。好，那这个是止于至善。好，后面一句话哈，不被物所引，好，不因为贪欲寻思而闪动，好，所以这样来说止，哎，有道理哦。好，因为你遇到境界，你会散乱哈，就是有些寻思、贪欲等等这些心所现起，让你散乱。好，那我就摄持哈，摄持我的心。好，这是讲修止。那在修观的时候呢，好，修观接下来就讲哈，格物就是解释作为类推了哈，对于物，对于我所认识的这个事物，我能够类推。好，下面也讲解释这个格哈，度量。那我们有一个语词叫格量哈，那格就是比类哈，比类推度。下面一行也有讲推度的意义。好，譬类的推度是格。好，以己度人或者度家，哦，来推度了哈，推度这个自己所知的去推度未知的，好，就是格物。好，那这样的格物能够使良知成就而不失。好，所以一开始格物，哎，这边的解释就很妙哈，有说到止跟观的这个意象。好，这是格物致知哈。好，另外我们来看注脚五哈，注脚五，道的次第了哈，在大学里面道的次第，刚刚我们注脚六有谈到这个六条目，哎，八德目嘛哈，八条目其实就是修道的次第。好，这是广说。那其实在大学里面它还有一个三纲领，好，注脚五。注脚我们来看第一个哈，我的宗教观里面，好，学道之要在知，好，那修身之道也是有中要有次第的。好，大学里面就列出三纲领还有八条目，哦，好，那三纲领，好，它也是次第嘛，哦，八条目也是次第。好，大学里面就说下面的三纲领，哦，明明德，亲民，止于至善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哦，在引完这句完之后，哦，老师这边讲说下手功夫是止于至善，诶，这个就不太好理解，哦，那其实这是导师的理解，哦，那导师认为这个再次这个再很重要，哦，这个再很重要。好，我大概把这三纲领我们稍微解说一下哈。导师提出不同于哦成朱子成子的看法哈。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好，这三个是次第没有问题，但是问题次第是怎么走，是这个先，然后在这个之后在这个，还是反过来是这个先在这个然后再来这个，
问题在这里了，好，同意下面的请举手。好，有人同意，同意上面的举手。好，同意上面的是导师的看法，那导师认为这个债很重要。那其实这是大学嘛，大学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之学了，你要达到这个世间最高的政治，好，导师说债，债明明德，那我要明明德要怎么样？债亲民，要明明德要从这里亲民下手，好，明明德亲民之后要怎么亲民？债，那导师认为这个债就很重要，那朱子的解释，他认为我的目标是止于至善，我的目标是止于至善，所以我要先明明德，然后亲民，然后止于至善。好，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，那我们来看，导师有解释了。好， 我先说这个朱子他们的看法。好，朱子的看法第一个他怎么解释？显发自心。好，显发自心嘛，显发自心的这个明德，第一个明是显发嘛，显发自心的明德。那第二个他是说怎么样呢？亲民就是指推己及人。好，你自己显发自己的这个良知，然后再推己及人，亲民嘛，那接下来就达到至善。这样解释看起来很像 也有一点道理，好，这是程子、朱子他们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接下来看，那如果反方向来推的话，他是怎么样的看法？好，他是说怎样？这个明明德是怎样？明明德于天下。好，那我刚刚说大学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最高的这个政治理念，那最高的政治理念是好能够这边所讲的就是明明德，那显发了显发这个美德，显发这个美德于天下嘛，所以他第一个明明德是说显发最高的这个美德。那接下来他说亲民是怎么呢？亲民的意思是安人安百姓，好让百姓嘛，让众生能够安，就是我要达到这个最高美德的话，我要先做这个了，那我要让人安让众生能够安的话，我要接下来要止于至善。好，这个止于至善就比较特殊哦。这个止于至善就是所谓的先助于善。好，然后那个使善心扩充极致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解释，就说我们来看怎么会止于至善是开始，怎么会止于至善是开始，那这个就跟刚刚我们有一个地方很，我们来看刚刚有一个地方就是一开始，第二页的括号二大学这边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，你看大学他也是这样的说法，知道你要先知道那个次第就接近这个道了。好，所以解释成为止于至善为开始，是也是指说知道，你知道那个次第，知道心先住于善，然后善心扩充，好，接下来就能安人安百姓。好，那这样的解释就 比较符合是从知识下手，也比较接近儒家的一个看法。
好，所以其实 有时候会、哦、也会很佩服导师的这种 国文的这个造诣、哦、国文的功力，所以 还是蛮高的、哦、好，他能看得比较深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儒家重视知了哈、哦，他重视知识嘛，那固有文化能够保存，也因为儒家重视知的关系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墨家哈，墨家。那墨家从儒家出来的，好，它比儒家朴实实用哈，它甚至对知识也更重视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三页这边。好，不但这个，不但论理学发展哈。第三页最上面啊，这个论理学就是指我们所谓的英明啊，或者逻辑学，它逻辑学很发达哈，物理数学也有发扬啊。那对这个工巧民啊，器械的制造也有一些发扬。好，那从上面来看看上面的儒墨，我们就知道好，中国古代。对知识正面的看法啊，对正面的看法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在中国的老庄哈，老庄，好，老庄他们崇尚自然。那一开始说的就是主张呢，他们主张返璞归真。好，前面有谈到这个绝圣弃智啊，就是接下来老子的看法哈，他认为有圣人就有虚伪的道德。有知识就有欺骗，好，有虚伪有欺骗，好，这些天下就会好有这些祸乱，就会苦痛。所以他认为圣人跟知识都不要，好，这样自然嘛哈，那种自然的生活就可以享受这个和平的幸福。好，这是老子的看法了哈。那庄子呢？庄子他又更富于这个哲学的思考哈。好，我们下面举个譬喻了哈，举个譬喻。好，第一个譬喻是这个馄饨哈，馄饨吧哈，馄饨还是馄饨，饨的样子。好，他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无知无识的状态。好，在这里寓言里面哈。好，有一个这样的人，那神就每天跟他开一窍哈，好，七天之后开七窍，好，那对世间认识发达，哇，就死了。好，这是寓言里面。好，对这个寓言，导师解释他的意思了哈，他的意涵。好，对无知无识就充满了生命，好，生活还算安和哦，还算安逸。好，一有知识，生命就变样了哈，就走向毁灭。好，所以知识是天下乱源，好，苦痛的根源，好，那也是死亡的根源哈。好，第二个用农夫譬喻了哈，就是提水，去提水要来做灌溉哈。好，那本来是一桶一桶水提嘛，那有人教他用水车，好，用机器。好，那这边就他的态度认为用不得、哦、那为什么用不得呢？因为你用这个机械、哦、用这个机巧去 取水就有机心、哦、有机心就是一切灾祸的来源、哦、好，这个机心下面有注释，就是机巧、哦、机巧功力之心。接下来一个譬喻是指玄珠的譬喻了哈。好，玄珠这边玄珠譬喻就是指他们的真理。好，那有力气有聪明的人没办法得到哈。好，第四页这边，第四页最上面这第一行，往向， 那这个妄相无名无形，当然也是无机心的，很快就得到这个玄珠。好，那这个譬喻是说，聪明人他知识丰富，结果离道越远。好，那从上面来看来，就是返璞归真，崇尚自然的这个原始社会。好，我们稍微回来看一下第三页，第三页的注脚了，注脚。好，他最所谓最淳朴、最自然的状态，刚刚有说这个浑沌嘛，浑沌。那浑沌在注脚十一，好，在注脚十一有提到是自然淳朴的状态，自然淳朴的状态。那注脚十四呢？注脚十四，我们看注脚十四的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中间有他有说到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。好，所以他的淳朴的状态就是一种纯白的状态，不要有任何东西进来，这种状态，不要那种，简单的说了，不要有人工的东西了。这种知识它还是人工的东西。好，你看第四页，第四页。好，第四页上面小节就是在中国有儒墨跟老庄这两个对立的思想。好，那我们也来看那西方文明呢，西方文明是不是也有存在这两种这两种对立的一个看法。好，第一个西方文明的宗教，西方宗教。那西方宗教起源是希伯来民族，这主要是以色列那边的犹太人，犹太人他就是属于希伯来民族。好，那西方的宗教他也有蜕变，他从犹太教变成基督教，还有天主跟耶稣，新耶稣了，那甚至后期的回教也是前面几种退化出来的。好，那西方宗教这些大的宗教他们的看法，一神论者，那他们看的感觉上，这边导师说似乎也是提倡教育，提倡科学。好，那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是知识的反对者，那接下来就用圣经里面的一个譬喻来说明，圣经里面所讲的。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，这个大家都听过了一个事情，亚当夏娃。好，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有提到，神先造了一男一女，两个人，亚当夏娃。好，他们一样无知，无知的状态，好，生活在这个乐园里面。那在他们乐园里面有两棵树，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树，一个是让他生命延续的，一个是让他具备这个知识的。好，那可以吃分别树，神就对他们讲分别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了，好，下一页。那受诱惑之后竟然就吃下了，吃下了。好，那一吃完果子，对眼目明亮，好，对世间能够明了，能够分别，好，看到自己没穿衣服，觉得很羞耻。那神来之后也对他们跟他们交代不能吃，他们却吃了，好，就跟他们说你们该死，然后后来很像把他们赶出去了，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。好，那从这样的一个故事了，这样一个故事，居然是不可以吃分别果，那显现出对于这个分别知识的一个排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故事如果用儒家佛教来做比较的话，我们先看下面两行。好，羞耻在中国儒家来看不是一件坏事嘛， 是向上向善的表现。这有点近似于佛法说的惭愧嘛，有惭愧心才能够启发向上，那无惭无愧就没有救了嘛。那可是这在他们希伯来的神教学认为是罪恶。好，那如果再跟老庄来比对的话，好，那后来在那个故事里面，就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嘛，好，赶出伊甸园就死亡，就充满苦痛。好，那这样的思想，反对知识的思想跟老庄是相近的，不过有一点差别，老庄是返璞归真，那西方他们宗教思想是要归信于神，归顺。好，这是从旧约的一个故事来分析它。那接下来也有旧约里面也有提到说，人类多起来想要建筑塔以祭功。好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发展越来越好了嘛，那为什么要建筑塔以祭功呢？那这边主要是说，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好，那人类自己就觉得对自己很满意，应该来纪念一下，所以他们就想要建筑一个塔，一个碑塔来纪念。好，那神就认为说，如果他们跟神有能够分别善恶的能力，而且他们又能够团结，这样很危险嘛，这个危险在于以后就不听神的教导了，他的这个神权就没有用了。好，那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又有提到说，就要让他们分散，不要让他们团结。那分散的方法就是用语言，让他们语言不同。好，所以从这些故事看来，对知识他们是反对的，那对于人类团结也是不同意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希伯来宗教重在这个信仰，信我得这个信我得救嘛，信仰而能够得救，好，比较不重视智能的开发。好，那下面又举到一个例子了，新约里面就是有提到说，不要研究撒旦深奥之理，好，那只是比较推崇这个信仰，那就抹杀知识的价值。好，这是从宗教来看，宗教来看。那可是在西方的这个文明发展里面，又有 一派他是认同知识的，他是爱好知识的，就是所谓接下来谈的西方哲学了，西方哲学。好，那哲学这两个字是爱智，爱好智慧了，好，能够痴目爱好这个知识。那哲学也包含什么呢？一切学问的统一，所以哲学是一切知识的专求，哲学是一切知识哦。所以如果各位应该听过，如果你拿到博士学位，对不对？拿到博士学位，他怎么称 ？PhD， 对不对 ？PhD， 那个 PhD 就是从这边来的啊。这个 PH 就是 philosophy， 就是哲学，这个 D 就是博士，philosophy doctor， 哲学博士。你看，你如果去拿个医学博士的话，他也会跟你，他文凭上也会跟你讲是哲学博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从哲学的意思来，就是说，即使在现代，我们在用这个博士的话，他还是离不开哲学，那等于说以前在讲哲学的话，是包含一切知识的，好，对于知识的爱好的这一系，那就从历史上来看，历史上来看。好，这边注脚23，我们来看一下新约跟旧约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了，注脚23这边有提到第二行，旧约他是希伯来民族，那第四行新约是希腊，希腊。 好，下面两行有短短的两行，有没有？旧约他是说律法的时代，新约是恩典的时代，哈。所以旧约比较严格，比较严厉，那新约比较包容，哈，比较强调爱。好，这是有些差异哈。那其实导师在学佛法之前，他也是走到基督教里面去了哈。所以他对这个旧约新约都很了解。好，第六页这边，就在西方历史发展里面的早期了哈，古罗马跟古希腊时期，好，哲学的祖师苏格拉底哈，知就是德，好，那有了知识才会向上，能够开发这个德性。好，那这跟希伯来宗教有很大的不一样哦。好，下面一个黑暗时期了哈，黑暗时期是在希伯来宗教发达之后了哦。好，这个希腊哲学就衰落。好，所以有一个称呼叫中世纪的黑暗时期，就是指这个时期。好，请大家自己看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又有一个文艺复兴。好，这个文艺复兴当然是相对于黑暗时期。啊，就是他又恢复什么呢？希腊哲学的自由思考，啊，包括神教，他也做了一些改革啊，也有一些民主跟自由的成分进去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文艺复兴啊，近代文明，好，有宗教信仰，也有知识啊，这两边都有，但是也没有协调的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印度文明。好，印度啊，从中国来谈，从西方来看，接下来再看回印度啊。那印度它也有一样这两系的这两派的看法哈。好，第一派是重视知识，那重视知识第一个是婆罗门教哈。好，那婆罗门教是印度教的正统嘛哈，正统。那他们的典籍有四吠陀嘛，哈，好，这个吠陀就是名的意思。好，那一切文化都包含在吠陀里面啊。那佛教也是重视理智嘛，哈，所以有五明，啊，五明，这五明在注脚47有哈，声明，注脚47，我们看第二行哈，声明是语言文字。好，音明。好，这是理哲学了哈，理哲学。如果声明跟音明，如果用现在的学系来看的话哈，声明似乎是中文系了哈，音明似乎是哲学系。好，那一方明大概就是医学系嘛哈。好，那工巧明就是可以说是工程了哈，比较工程等等之类的。好，请看第七页哈，第七页的。一样在注脚27的延续哈，内明。好，内明这边怎么说呢？好，上面四种明是共世间的。好，那佛教呢？佛陀的教育是建筑在这四种明之上。好，能够进修这个不共的佛学。好，所以叫内明。好，那内明的内容呢？是法跟毗那耶哈，法跟律。好 ，OK， 这是佛法说五明的一个啊、哦、定义了哈。另外有谈到菩提啊、哦，第七页这边这个佛教对知识的啊、哦，对知识的重视，可以从佛的这个觉者啊、哦，好，另外还有明智见观圣洁了哈，眼智明觉了等等，这些都是。哦，都是表示这个重知识的这个特征。好，那这个就跟西方宗教同样是宗教，这一点就跟西方宗教是不一样的。那在印度文明的发展中，也有产生对知识的怀疑的这个教派。这个我们下一节啊、哦，休息一下，下一节继续。